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例外状态。这是一期基于巴特勒在巴黎高师的两次讲座内容的播客。那么我也另外做了一些参阅了一些资料，做了一些补充。我认为自己能参加这两次讲座其实是拥有一定特权的，所以我也想用播客的形式分享给大家，至少可以达成某种知识共享上的平等。我相信呢，这也是巴特勒开课的本意，他希望可以通过增强大家对于可哀痛性这一问题的意识，来达成某种介入性的行动。那么因为内容信息量比较大，同时比较散，所以我重新组织总结了一下，想给大家传递巴特勒建构可哀痛性概念这一背后的问题意识，这一概念提出的功能性和解决问题的愿景。因为我录的时间比较紧，而且我是周五刚刚听完，所以可能我也无法全部准确的传递给大家它的信息要点，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体谅。那么首先，这一概念提出是基于什么背景呢？为什么我要把 grievability 翻译成可哀痛性呢？巴特勒在 Frames of War 这本书开头的时候提到，在当前持续不断的战争背景下，我们对不同阵营的生命的逝去态度是不一样的。对于有些生命的逝去，我们可以感到异常的悲痛，甚至非常的愤慨，而对于另一些生命的逝去，有些人则是非常的淡漠，觉得并没有什么可以哀痛的。因此他提出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谁的生命被认为是有价值的？谁的生命值得哀痛？谁的生命是被认为是无法哀痛的？那么什么是无法被哀痛的生命呢？就是因其不被算作一个生命，因此无法得到哀悼、得到纪念的生命。他们无法失去，也无法毁灭，因为他们已经居住在了一个失去和毁灭的区域。就从本体论讲，他们从一开始就已经失去和毁灭了。这就意味着，当他们在战争中被毁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被失去。这里面也涉及到了巴特勒对于精神分析哀悼与忧郁的阅读。哀悼其实是符号性的纪念一个生命逝去的标记，那么哀悼也是纪念一个生命曾经活过的标记。无法被哀悼，也就是说这个失去的客体并没有被识别出来，它根本就没有被算作是一个生命。而巴特勒提出的可哀痛性则超越了哀悼的范畴，因为哀悼往往是我们对于有亲缘的人失去所产生的一种哀痛。而巴特勒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对于某些不认识的非亲缘性的生命的失去提出同样的抗议，拥有同样的行动，如何认识到他们或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是值得被哀痛的。另外，其实巴特勒并不在意他提出的可哀痛性是否符合精神分析对于哀悼机制的理解，他更在意的是哀痛的时间性。他说，其实在我们当前这样的自然气候灾害频发以及气候变化的，并且还有战争持续发生的背景下，我们已经无法拥有足够的哀痛时间了。就所有的失去都是一种现在进行时，连意识到这一失去已经发生过都很困难，于是甚至失去的本质都变成了某种持续性。那么由于这种时间上的不可能性，哀痛也越来越不可能，甚至我们现在去设想我们以后消失后能不能得到哀悼，能不能得到纪念都很难说。那这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巴特勒举了一个例子，就在旧金山的街头，有些人整天像僵尸一样晃荡，他们可能已然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不可被哀痛的，他们是一种 already ungrievable 的生命，也就是 nothing would be lost when I am lost， 我已经被认为成了死不死、失不失去都不重要的人了。如果说这个人无法用一种先将来时去设想，当我死去后，我活过的生命将会被认可，将会被哀悼，那么他当下的生命也变得没有意义了。于是巴特勒得出了一个这样子的结论，没有这种可哀痛性，也就没有生命本身了。这个人在 living， 但是没有 live a life，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具有当下性的问题意识。那巴特勒通过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实也提供了这样子一个观察，就是面对生命的逝去，人其实是有一套自己分配哀痛的情感的模式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认识框架导致了这样子的可哀痛性的区分呢？为什么有些人的生命，或者是有些生物的生命不被识别，不被认可为生命？有没有可能我们会认识到他们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可被哀痛的呢？这里面其实涉及到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可哀痛性的不平等分配问题。就像在安提戈涅的悲剧故事当中，他的兄弟波吕克尼斯因为被国王克律翁认为是敌人，所以被剥夺了安葬和哀悼的权利。这个剥夺哀悼权的立场其实是被一些城邦的律法和社会道德所辩护的。因此巴特勒会说，这种可被哀痛性的不平等分配来自于有些生命它是有可被理解性的，他们遵循了人们对生命概念的理解，比如说敌人的命没有我们自己人的重要，于是导致了一些失去被识别被认可，另一些则不被认可，那这一个途径也就构成了某种认可性的规范。在这种框架下，其实我们如何去解释我们的感受，实际上确确实实的能够改变感受本身。因此它使得有些生命被认为是更有价值的，而有些生命在逝去的时候无法被哀痛。巴特勒在小课上也提到了，有一些女人或者 trans 的生命的失去在其他人眼里看来是无法被哀痛，因为他们被这些人赋予了对自己具有毁灭性威胁的一种特性。他们认为这些人的存在 trans 这些人的存在可能会威胁到家庭或者是某些社会的价值观。因此正是因为这种规范性识别机制的存在，使得有些人生命的失去不被哀痛。在此我引用 Frames of War 书中的一句话作为以上观点的补充。这一解释性框架的功能在于漠视性的区分我的生命和生存所依赖的人群，以及对我的生命和生存构成直接威胁的人群。当一个群体对我的生命构成直接威胁时，他们并不是作为生命出现，而是作为对生命的威胁出现。那么怎么去改变这一认识的框架呢？我们一定要通过理性的解释性的区分和识别框架才能平等的哀痛他者的失去吗？才能去识别更多可以被哀悼的生命吗？巴特勒对于这一问题其实他有两条认识论的路径去回答，一个是黑格尔的，一个是梅兰尼克莱因的。黑格尔的观点是，自我的意识存在恰恰是由于被对方承认，它意味着主体和主体之间存在着互相承认的依赖机制。我所是的主体与我所不是的主体是紧密相连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毁灭和被毁灭的力量，因此我们在存在的脆弱不安中彼此紧密相连。从我们的存在随时有可能被其他生命根除，随时有可能面临失去这一维度上看，我们都是脆弱不安的生命，我们的存在在根本上具有飘忽不定性，所以这种脆弱性，我们也要去和外部的一些危险条件带来的身体上的脆弱去区分开来，因为前者是更具有存在的维度。那么第二点就是巴特勒对于克莱因精神分析理论的使用。在克莱因看来，我们的道德回应建立在我们对生存能力的反应之上。这句话其实有点难理解，所以我想要额外去补充一下克莱因的一些精神分析理论。在克莱因看来，婴儿早期时期处于一个妄想性精神分裂的位置，也就是他所谓的 la position schizoparanoide。在这一位置上，爱的对象和恨的对象一般是母亲，是作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对象被体验的。在精神分析中，这个术语叫做 le clivage entre les bons et les mauvais objets， 好客体和坏客体之间的分裂。那么一方面是理想的和被爱的对象，另一方面是另一个迫害者角色和被恨的对象。一方面对于某些面对好的客体，主体想要去修复自己的施虐行为所造成的对好的客体的一些损害，另一方面一些坏的客体会威胁到自我和他与好的客体之间的关系。 同时呢，主体也害怕自己会因为对这些客体有一些施虐的幻想而遭到他的报复。无论从外部还是内部看，主体都觉得自我和好的客体面临着一种持续性的危险，因为自我也在持续的吸纳外部世界，所以对好的客体的攻击也像是自我在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一样。之后呢，尼奥就来到了一个抑郁位置 La position dépressive， 这两个部分客体它会被体验成一个完整的客体，对母亲的爱和愤不再是截然分开的，因为主体对他具有深厚的爱意，这就导致了对这种失去母亲的恐惧和产生类似于哀悼的状态和强烈的负罪感，进而主体想要去修复和补偿受损的客体。修复受损的客体的这个愿望为更加令人满意的这种客体关系和升华铺平了道路。那么在巴特勒看来，这样的思想路径其实是具有一定工具性的，是出于自我保护的冲动而希望他人生存，这样我才能生存。但是吊诡的是，克莱因的这个理论反而提供了一种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就是与其说人类是经由一些理性的反思的驱使才产生伤害别人的这个负罪感和内疚感的话，不如说是因为关系到了自我的一种生存能力，也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和依赖关系中的这个求生意志的驱使，这一其他生物也拥有的东西才导致的这种负罪感。生存能力的条件就是和他者之间的这些比较脆弱的互相依赖，它并不是一种来自自我内部的驱动力，而是由于一种脆弱不定的和他者拥有的中介关系所产生的功能。这种因为攻击而内疚的情感不一定是经由某种道德规范而产生的，而是害怕彼此的破坏性施虐的力量，害怕可能会造成彼此的失去才有的。那么意识到生命之间相互的这种依赖性，也就是意识到我们可以毁灭别人或者是被别人毁灭的，我们是这样子的一个存在，在存在层面是脆弱不安的，换句话说，没有人可以逃掉这一存在层面的脆弱不安，那么这也决定了生命脆弱性的一种平等基础。那么我们有稍微有点扯远了，但是我们如果回到哀悼的这个情感产生中涉及到的规范性价值，从克莱因的理论出发，我们会发现在依赖关系会导致的这个主体心理的爱恨双重性中，我们应该去负起伦理的责任，协调这种爱恨的双重性。巴特勒认为，对他者逝去进行哀悼和情感投入，并不是因为预先被给予了什么结构和规定的关系，而是因为这些生命与我们相互依存，我们在爱护和关心这些生命的不完美但值得称赞的努力当中，必须负起责任，既和爱进行搏斗，又和对客体的攻击性进行搏斗，我们在协调这种心理的爱恨双重性，这是我们从一出生就开始就有的相互依赖的脆弱不安所产生的一种伦理要求。那有同学会在课上问，就是规定我们要哀痛，这是否也会变成一种规范性呢？巴特勒在课上回答说，它可能会变成某种政治规范，但也是某种政治规范中的伦理部分。所以巴特勒提出的这个可哀痛性，其实也是在为这个社会开出一剂处方药，就是对正义的诉求建立在对生命平等的可被哀痛的意识之上。这一诉求的形式是一种愤怒式的诉求，也就是说我们本不必失去那些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的这种愤怒，于是呢我们可以去重新生产那些我们生命存在所共同依赖的一些条件，包括去保护环境、抵御气候变化等等。建立可被哀痛性就是在建立一种行动的可能性。巴特勒认为弗洛伊德把忧郁定义成哀悼的失灵，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正常和病理的区分，可见可不可以被哀悼是生命的价值和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的标准，重要参考的方式。带着哀悼生存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 而处于不被哀悼的位置，无法识别哀悼的对象，没有时间哀悼，则威胁着生命本身。这也回到了开头我提到的这个先将来时的叙述，就是未来的逝去可被哀痛，也决定了这个生命值得去活。另一方面呢，通过重生生命互相依赖的这种脆弱不安，以及这种依赖带来的某种价值平等，并负起伦理的责任去协调依赖他人时的爱恨双重性，也可以让更多的人被给予照料、关怀和纪念。以上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